好，我想要做的就是我们先一起读一些经节。我要读的经节就是启示录一章13到18节。我们先来翻到启示录一章13到18节，用操练的灵来读启示录一章13至18节。好，找到了没有？请一起读，从13节开始来操练我们的灵来读。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长袍，直垂到脚，胸间束着金带，他的头与发皆白，如白羊毛如雪，眼目如同火焰。15节，脚好像在炉中锻炼过明亮的铜，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他右手中拿着七星，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面貌如同烈日中天发光。17节，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他用右手按着我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又是那活着的。我曾死过，看哪、啊，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我在这一些经节里找出12个点，我们在纲要里会讲到这12个点，但是我要先讲到这12个点。第一个点就是，他好像人子一样，这是讲到他的人性。第二点，他这里身穿长袍，直垂到脚，这就指出他是大祭司。因为这就是大祭司的祭司袍或者制服。第三个就是讲到他的头与发皆白，他这里说到如白羊毛如雪。第四点就是他的眼目如同火焰。如果你读启示录4章5章，他的眼睛就是七灵，七灵也就是七灯，这个七眼与七灯，就是啊、他为着他的行动。然后他的脚好像在炉中锻炼过明亮的铜，当然他的脚是为着他的行动，但是这个行动已经是经过锻炼的，是经过这个铜的审判。第六，他的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这就指出他声音的威严和显赫。第七点，他右手中拿着七星，这里我们有七星。启示录并没有提到地位，而是提到这些是星的人。第八，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第九，他的面貌如同烈日中天发光，然后他是首先的，是末后的。第十点，他不仅是开启者，他更是终结者，他要完成他所开始的。第十一点，他是那活着的，他是这有活力的一位，他现今永世活着。他这个活着不仅是在死之前的活，而是超过死的活，并且是经过死的活。他曾死过，看哪、啊、现今又活着，直到活到永永远远。今天这一位现今乃是活的，有活力的，直活到永永远远。最后一点， 就是十二点，我手中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我们在这里读的时候，我们可以读再读两处的经节，就是启示录一章一节与二节，我们一起来读一章一节与二节。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发生的事指示他的众奴仆，他就借着他的使者传达，用表号指示他的奴仆约翰。约翰便将神的话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见证出来。我要在这里指出的，就是这卷书乃是由耶稣基督的启示开始的，这卷书所讲的就是这一个耶稣基督的启示。有些人读的时候啊，他们说这是耶稣基督所给的启示，是的，是有这一面，当然是的，耶稣基督的，可以说这是耶稣基督所给的启示，是可以这么说，但这也是耶稣基督自己的启示，关乎耶稣基督自己的启示。举个例子，我来说，我有一幅图照片，我有一个照片，我说我有一个毕劳生弟兄的照片，这是毕劳生弟兄所有的照片，也可以说这是毕劳生弟兄自己的那一个照片。所以耶稣基督的启示也可以是他所给我们的启示，其实也就是可以说就是耶稣基督自己的启示。这一幅图画呢是这个照片呢启示他的自己，所以这就向我们启示了耶稣基督。但这个耶稣基督是与在福音书中的不同，甚至也与在书信中的耶稣基督不同。在这里说，约翰在这里说话写信是要做这个神的话和耶稣基督的见证。耶稣基督的见证就是召会，但这不仅是在书信里的召会，而是在启示录里的召会。所以因为这个召会已经堕落了，主在这里召会中呼召得胜者，这些得胜者就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我们有一整篇信息，就是第六篇信息就会讲到这个点，但是我在这里向你们所指出来的，你们或许会在这里想，我们为什么要说耶稣基督的见证是这卷书的主题呢？在启示录十九章第十节，这里说到这个预言，耶稣的见证乃是预言的灵，所以这预言的灵，这就是讲到七，不是七碗，不是七角，不是七王，所以那些都仅仅是背景，是道具啊。在这主要的主角，主要的人物就是这个得胜者，就是耶稣的见证，这乃是预言的灵。所以这卷书是这样开始的，是以耶稣基督的启示开始，而引进耶稣基督的见证就是得胜者。所以以此为开头，我们来到这个信息的纲要。这里有三件事或者三个部分是我要在这篇信息里所要交通的。第一件事是关乎这启示录的这个时代，并且得胜者的这是第一个大点。我所要交通的第二 见识就是基督做大祭司的牧羊。下一篇信息，我们是专注的来考量基督在他的职任上或侍奉上所做的。在这里我们讲到基督是大祭司，是做在他所事里牧养人的一位。这是我所要分享的第二部分，也就是这篇信息的第二大点。那第三大点一直到第 十一大点就是我要分享第三部分，是讲到关于荣耀基督的意象以及这位基督的各个方面。约翰看见这个，他说他好像人子，这就是说出他还不完全是他所看见的，他在这里看起来好像似乎类似，好像那一位是那一位他躺在在四福音中胸怀中的那位耶稣，也好像在书信中的耶稣，但是他却看见了另外一个，乃是这一位基督，他是那新世袭是勇士，并且他今天是新的，他是一个新的方式在这里显现出来。李弟兄当他来到这个国家的时候，我们在这里讲到的这位基督不是一个不同的基督，而是一个不一样的基督哈。所以我不盼望今天早晨我们能够看见这是一位不一样的基督。好，我们现在来到这一篇纲目来看所有我所要分享的点。第一大点，启示录这卷书乃是使徒约翰所写的，所有在新约里这些美妙的著作里只有使徒约翰在新约的三个阶段里都有所著作。你知道新约是有福音书的这一个阶段，也有书信的这一段或者阶段，也有启示录的这个阶段。那在这个基督丰满知识的三个阶段里，我们称之为成肉体的阶段、总括的阶段，并且也就是加强的时期啊。我们乃是在这个加强的时期，那约翰在成肉体的时期写了一卷书，也在总括的时期也写了几卷书，但是他乃是这唯一的一位作者，在加强的时期里写了这唯一的一卷书。那启示录的时期是什么呢？启示录的时期乃是加强的时期，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乃是在加强的时期。现在在活力牌这本书里面，李弟兄提到了主所做在加强的时期所做的三件事。第一件事就是要加强他生机的救恩。想想看加强这个词在书信里，所有需要被启示出来的都已经被揭示了。基督作为包罗万有的一位，作为赐生命的灵，已经被保罗完成的职事所揭示出来了。那教会作为基督的身体，也被揭示出来了，并且由保罗完成的职事所 启示出来。所以保罗完成的职事，已经完成了大部分需要完成的事物，但是在这里却需要有一个加强，这里不再需要有任何添加的，就这一方面来说哈，因为已经启示了，都已经启示了，但是那已经启示出来的却仍然需要得着加强，因为那灵已经在书信里被揭示出来了，在这里。书信讲的再清楚不过了，基督在总括的时期乃是那灵，但是我们到底经历那灵有多少又是另一件事。在启示录同样的是这同一位灵，但这位灵却被七倍加强了，你可以说就是其他的事物也都是一样，对我们的应用在主的恢复里，如果我可以这么说的话，就是我们不仅仅是在成肉体的时期，我去以色列去过好几次，基督徒去以色列是相当是受限制于这个肉成肉体的时期，他们讲到2000年前成肉体的基督，但是这一份执事给我们看见，基督不仅仅是局限于成肉体的时期，今天他已经往前了，在召会的时期。他现今乃是那灵，他是在建造召会，感谢主，在主的恢复里，我们不在成肉体的时期，也不仅是到所谓的圣地去看见这些圣地的遗址，今天基督在我们里面是有许多美妙的事，奇妙的事，是主在这些年间已经向我们开启了。但是我要在这里问，这够不够呢？是我们在主的恢复里，我们有所有这些荆棘在这里。那当然新约里所发生的事，就是召会在形成出现产生之后不久，一切都堕落了，有许多的破口漏洞，甚至偏差和偏离出去。那在这里还有另外一个方面，那就是的确这里有许多的真理与启示，但是却没有实际，所以这里有需要第三个时期，这第三个时期就是加强的时期。在这加强的时期，就是一方面来说，没有什么是新的，但一切都需要被带到一个有活力的阶段，所以一切都需要在被加强的这个阶段，若是没有加强，就没有终极完成。就着这一面来说，约翰还是在这里做他补网的执事，像在让弟兄说，在第一篇在约翰修补的执事里，他不仅仅是要顾到一些恢复一些破损破坏的东西，在这里还提到要使原有的更加有活力，使之活过来，并且得着加强。所以生机的就已经在在这个成肉的时间启示出来了，但是他们是在召会中开始实习，如果召会有完全进入这些吗？并没有。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有一个更新的启示，更新的看见。基督在加强的时期，你可以就是因为一来说，今天在主的恢复里，我们已经超过了成肉体的时期，我们是在总花的时期里，但是我们却仍要 继续往前。你知道我们说过了需要得复兴，我们每一天都需要得复兴。我们也讲到新的复兴的三个元素，第一个就是神圣启示的高峰，但是我们是不是真正的在研读这神圣启示高峰并被其构成呢？我们在这里也讲到要过神人的生活，我们是非常的确定也可以谈论这件事，但是我们有没有操练神人的生活呢？我们讲到照着神来牧养，我们对这件事非常清楚，我们知道我们说的是什么，但是我们有没有实行呢？这个点就在这里了。这就是我们为什么需要从总花的时期一直进入到加强的时期。所以这个加强就这一方面来说是一种的修补，是一种把我们还没有达到神水平的那个标准达到我们能够够得上达得到神的标准。你就算知道一切关于主的恢复，但你还没达到神的水平和标准，你所有的就仅仅是知识，所以你就需要有一些的修补，你需要有一些的加强，你需要有一些的活力，需要有一些的加强。唯有借着我们个人的得着加强，并且团体的得着加强，神才能得着他的终极完成，也就是使他的目的经纶为召会的目的的经纶得着终极的完成。所以在这个终极完成的时代，他才能够终极完成他的时代，他的经纶都完全根据于维系在以在我们能不能在能进到这个加强的时期里。所以在这个加强的时期里，神在这里所做的就是当大部分信徒失败的时候，他在这里呼召少数的得胜者。所以这就讲到得胜者的族类。所以当然在整个人类的历史有不同的族类，第一个就是被造的族类，这就是神所造亚当的族类。那个族类失败了，神就带进了第二个族类，那就是亚伯拉罕的族类，就是神在地上属地的百姓。那第二个族类很不幸的在旧约里我们看见他们也失败了，这就带进了第三个族类。这第三个族类就是召会的族类，这就是属天的子民，他们应当是来完成神永远的定旨，然而他们也失败了。我们可以从新约的记载里所看见，所以为要完成神的定旨，神就必须要兴起第四个族类。这第四个族类也就是得胜者的族类。那得胜者不仅仅是一些跟身体在这里是隔离分开分离的，而是更刚强的一部分，是代表大部分应该所做却没有做到的。这些得胜者应该拿起这样的职责来完成这样的事。所以要应用这些在我们的身上，在主的恢复里我们所要做的，就着整个基督教而言，整个基督教基本上已经失败了，主的恢复需要兴起来，来够得上神的标准，神的水平，并且被加强。同时我们也认识在主的恢复里有很多的圣徒，很多时候还没有够得上达到这个神的需要。这个需要就是需要得胜者。李弟兄说过，如果教会的三分之一能够有活力，他们就能够够得上神的需要。在这个不是在这个传统的方式里神就会有路。在这个时代的末了，主并不是在呼召所有的人，主乃是呼召得胜者。就是得胜者，凭着得胜者他就能够完成他的定旨。 我想分享这两件事给你们。第一件事就是我们是谁呢，弟兄们，我们在哪里，我们乃是在加强的时期，一切都需要被加强，我们生命的长大需要被加强，我们的复兴，每层层的复兴都需要加强，我们对主话的研读，对执事的研读也需要得加强，我们对神命令之路的实行，在生，在养，在教，成全，在伸言建造，人都需要被加强。我们来看过这七处召会，在启示录二章三章里所提到的，我要跟你们分享一个点，我所要强调的就是这一个点，在加强的时期还不是那么善于有一些有什么，但是如果你所有的，无论你有的是什么，都需要被加强，不在于你有什么，而是你有的需要被加强。好，以弗所的召会，你看见从哪里堕落的要悔改，并且回到起初的工作，这里没有新的工作，你却需要回到那个起初的工作里面。无论在这里你所有的你并没有持守到底，士美拿二章十节在这里说你们没有新的，而是需要忠信到底，所以无论是给你们的是什么，你需要忠信至死。第三，在别加摩的召会，在二章十三节到十六节，你们需要守着我的名，没有别的名，持守着我的名，只有一个名我所赐给你们的，然而你们却需要持守着我所给你们的名。李龙辉弟兄讲到，我们需要呼求主名，我们多少人在持守着加强的持守主的名呢？他这里说否认对我的信仰，我们需要悔改，也就是要从尼哥拉党的教训，这圣品阶级的这件事要这里，所以要悔改。在推拉他说，我并没有把这个担子，没有别的担子放在你们身上，你们所有的你们需要持守，直到我来，守住我的工作到底。到底这里是别加摩的召会，他说你要持守我的名，最推亚推拉的召会，他要持守只等到我来。对菲拉铁菲的召会，他这里你要持守所有的，所以没有人能够夺去你的冠冕。好，我要讲完这七处召会，对沙丁的召会，那这个点是非常的清楚的，你们是不冷不明，按名字活的其实却是死的，你好像一切都知道了，你一切都有了，但是问题是什么呢？你们所做的没有一样是完全的，刚开始要诚心，然后你之后两周就停下了，刚开始读这个生命读经之后就停下了，开始叩门之后三周就停下来了，你开始追求主，想要在生命上长大，一段时间之后就忘掉了，所以换句话说，没有一样是完全的，是完成的，所以对沙迪的话，就是你的行为在我神的面前没有一样是完成的，所以结果是你又不死又不活，按名是活的却是死的。然后主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在这七封书里面，主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我知道你的行为，我知道你的行为，不是说我知道你所知道，我知道你所相信的事，我知道你所承认的，主有事实说到我知道你的行为，你所做的。对以弗所的召会，他是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所以你需要回到那起初的工作。在推亚推拉他那里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对沙迪的召会，同时这里也说到，我知道你的行为，艾明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我的菲拉铁菲的召会， 我知道你的行为，你遵守的话没有否认我的名。对着菲拉铁菲的召会，他说你遵守的话没有否认我的名。这说出什么呢？这就是说出他已经持守他已经所有的，他不需要任何新的东西，只需要持守他所有的，他没有失去他所有的。他这里说你要持守你所有的，所以没有人能夺去你的冠冕，免得有人夺去你的冠冕。在老底家说，他说你的行为，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老李家，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不冷也不热，好像你什么都知道了，好像走中庸之道，想要这个中庸，想要走中间路线，但是你却是不冷也不热。主在这里说，你要什么要吸的？不是，他是主说，主说你在所做的，但是却要悔改，发热心也要悔改。所以这里主说的是要发热心也要悔改。我就是把主在这里对着七处召会所说的话给你们点出来。这个重点是什么呢？神已经把一些东西给了你，不仅是要持守留在那里，更需要得加强，甚至无论你所有的你所做的都需要持守并加强。在这七封书信里面，主说你要记得，要记得有几次，对对以弗所说要记得你从哪里堕落，对沙迪他却说记得你从那所接受的，然后要悔改，要有五次的悔改。唯有一次他不提到悔改的，就是在士美拿的和菲拉铁菲的召会没有说到悔改，其他五处召会都是说要悔改。悔改是什么意思呢？悔改就是你不需要一些新的，你只需要向着你所原有的已有的敞开。所以说过这些就是给你们一点的概念，到底这个主在这里所说的范围是什么。好，在这里第一大点，启示录这卷书乃是耶稣基督的启示，是一卷说到得胜者的书。得胜者乃是得着加强，得着加力来做主所要做的。第一终点新耶路撒冷是所有得胜者的总和。第六篇信息会说的更多。小一得胜者要成为来世千年国时代里的新耶路撒冷，做勇士里之新耶路撒冷的前身。所以得胜者和七处召会这些得胜者的总和，加上第六章、第十二章、十四章、十五章的得胜者的总和，就成为心腹。这个心腹要成为新耶路撒冷，我们之后会讲的更多。第二小点，在勇士的新耶路撒冷里，所有的信徒都要成为得胜者。第二重点，在启示录这卷书里，主所要的并所要建造的乃是锡安，就是得胜者。这里在尼托生弟兄的著作里有很好的一段，在得胜者那本书里面，他在这里做了一个对比，就是锡安和耶路撒冷之间的对比。锡安是较少的部分，是较刚强的部分，代表的一部分，他们得胜的执行这些大部分所要做却没有做成的。那锡安就成为中心的话，耶路撒冷就得着保守。第三终点，我们要成为基督得胜心腹的组成分子，就必须看见启示录一章里荣耀基督的意象。那是下一点我们所要讲的。小一，我们在地上是为着神的话启示出来的基督和耶稣的见证做见证的召会。那我们在前面读过的这两件事， 你如果读过所有得胜者的要求，没有人能达得到得胜者的要求，唯一能够够得上这个要求的，就是我们能够与这位活的基督有面对面的摸着与交通，这位在复活里荣耀的基督，在活的荣耀的基督能够加强我们，点活我们，使我们能够够资格成为得胜者。第二小点，我们需要在灵里好得着荣耀基督这位在金灯台中间之人子的意象。我们需要做什么呢？我们需要在我们的灵里，如果你不在灵里，一切都好像可以，还可以，还不错，我们自我麻醉，自我庆幸。但是当我们转到灵里，我们就看见荣耀基督的意象，当我们看见了别的东西，我们就能看见我们需要被加强，当我们就看见我们需要有终极完成。在书信的每一卷的末了，主都说凡有耳的就应当听那灵上众召会所说的话。所以这里是说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说有的人的耳朵啊不想听这样的话，你或许坐在这里，你说这不能应用在我身上，是这不应用在你身上，因为这只是应用到那些有耳可听的人身上，有耳可听这些说话的人，不管你有没有耳朵，能你有耳朵就可以听见那灵上众召会所说的话，因为我们都有耳可听那灵向众召会说的话。我们也需要有眼可见荣耀基督的意象，我们也需要有灵可转来为主转移这个时代。这就是第一大点。好，我们来到第二大点。第二大点说到基督，说到基督是大祭司。大祭司这个词在启示录一章里并没有提到，但是他是这样子的穿着就清楚的指明他在天上尽大祭司的职任。做大祭司是有两件事的，就是有两件事，第一与他的人位有关，他乃是在他的人性里来服侍，因为这里讲到人子这个词，是的，他复活了，他升天了，甚至在他的复活和升天里，他仍是人子，他没有丢下抛下他的人性，就算他复活了仍是人子，他今天在他复活的人性里服侍众召会，这是第一件事，他是在他的人性里来服侍，也是在他复活的人性里来服侍众召会。应用到我们身上。好，我先讲完这第一部分吧。首先他是在他复活被拔高的人性里来服侍，第二就是他在这里有腰间束着金带，当金表征神性。所以今天基督在他的人位里，在他圣位里面，他是神而人者，是有神性有神性的，他乃是 以他的神性和人性来服侍众召会。那关于这件事李弟兄在讲到活力牌的时候讲到许多关于这样的话，那就是在他1996年末了非常长一段时间他的说话，当时在全世界训练里面在他释放活力牌15、16篇信息里面，至少我想大概8篇到10篇他讲到这个顾惜与喂养。顾惜就是用基督的人性来顾惜，喂养是以基督的神性来喂养。 当李弟兄讲到这些的时候，他就讲到启示录第一章，在那里他就把相当多这一方面，就是基督执事的在加强时期的这个执事的两方面向我们开启。那这就是讲到顾惜与喂养这两方面。你知道基督如何在这里照顾我们、牧养我们吗？第一，他乃是借着顾惜我们。顾惜在这里你可以看见，从已过的信息里，就是使我们舒服快乐。如果基督没有他的人性，就不能做这些事。你读读四福音，你就可以看见基督是比人更具人性。他有人性到了一个地步，他都顾到小孩。他说让小孩子到我面前来。所以大家都知道，当你顾惜这个孩子，你就顾惜到父母。基督作为人，他知道这件事。当他在顾到这些小孩子的时候，这个所以母亲说：“哎呀，主耶稣顾到我的，我的婴孩，我的孩子，所以很受顾惜。”这就是基督在他牧养里的顾惜，顾惜人。但是在他的顾惜里，确实有神性的元素在里面，不完全。不是亚当的这个顾惜，而是复活的顾惜，因为这是个在复活里的顾惜，这是另外一个点。这就是我们今天在与基督天上执事合并你所需要做的。在上一篇信息讲到基督在他天上的执事，但是与地上使徒的执事合并，那成为一个执事。那这个执事是什么呢？那这个执事就是从他升天一直到他在天上不能众召会作为大祭司，他是以这两件事来完成这件事。第一个，他是以他的人性来禁止；第二个，是以他的神性来禁止。第一个，基督的人性顾惜我们。有多少人被主所顾惜呢？如果举手，如果你被主顾惜了，阿们。如果没有主的顾惜啊，我们都不能坐在这里。但是主怎么顾惜我们呢？他乃是一个一个的顾惜我们。你知道哈，当他顾到我们的时候，他是一个案例一个案例，一事一件事一件事的照顾我们。列王记下第四章以利亚，他说那个，他就说我知道，我就差仆人去，不管你的家宅你的仆人有多好是不行的，你必须个人去，他必须面对面的，手对手眼对眼来面对这件事。所以你看他这个什么叫做小孩子活下来，手对手口对口，这个眼对眼，他是面对面的在这里顾惜你，掌对掌眼对眼的来顾惜你。这是以利亚叫那个孩子复活。所以这就是主的顾惜，并且我们也需要这样子与他天上的执事合并的一同顾惜。好，我稍微分享几件事。今天我们所需要在教会中生活中很大的一些事，就是我们需要很多的牧养。你知道聚会可成就很多事，但是聚会也不能做太多事。很多事是需要一对一的来做的。你知道为什么今天这个巨型召会啊，大型的召会都人都慢慢离开了，因为他们只顾到会，不顾到一对一。大部分人离开，因为我觉得感觉我不属于这个地方。 你可以说那种是一种的堆积，堆积主在他的恢复里所需要做的就是要有相当多一对一的牧羊，在这里有许多的关系在其中。主的人性的确是顾及我们，他的神性喂养我们，但 这是在一对一的一个基础上，这也是也就是主恢复今天根本的需要。我跟你们稍微分享一些故事或者见证吧。这里讲到个人的牧羊，上个月我跟那边的密西西比的弟兄们交通的时候分享过，我可以提名这个弟兄，他的名字是 George Labahaska， 他已经到主那里去了，因为他已经过世，他不会在意我分享这件事，他在这里并不能来聚会，他没来聚会。我能够替 Anaheim 很多弟兄们说，很多人都很怕去看他，当我们去看他的时候，因为这个不是很驯服的羊，我们在这里这里人通常到他门口在吃午餐的时候到他这里，他就立刻这个在他这个桌子的对面，在所有大事这个大放厥词来讲到他的意见，但是李天庸却亲自牧养他，不是给他一篇信息在信息里给他一篇信息。李天庸去访问 George 弟兄到他的家里，他有一个这个借口，我就需要一个小小的架子，我可不可以看看你的家具哈，怎么做一个架子？但其实你又不需要走到这个 George 家去看他的架子吧。其实李丁的去就是为着要跟他用这个以基督的人性去顾及 George 弟兄。我不知道你们有多少人被邀请到李弟兄家吃饭，但 George 弟兄我们很多人没去过，其实 George 弟兄到李弟兄家吃饭吃过很多次，李弟兄跟他请他吃饭在家里，并没有教导他很多的这个道理，只是在这里牧养他。有一次 George 跟有一些法律上的纠缠，李弟兄就邀请了这法律的专家来到家里，在帮助 George 能够解开他这个法律的纠缠。不是任何讲到属灵的事，讲到圣经的事，这只是李弟兄个人的顾惜。现在请听，最终这位弟兄就回来了。你知道当他回来的时候他开始在水流知识站服侍，他跟Alan 陈弟兄，他是一个最安静最没有意见的人，一个那里最你看见最甜美最没有意见的人。我们所有的人都知道这不是 George， 而是这里活着的是另外一个人了。这就是李弟兄，他有训练举办特会释放所有这些的信息，他在个人在这里牧养了这些人，因为别人甚至碰都不敢碰的人。我知道最少还有两个这样的例子，让我给你另外一个故事哈。这个故事是讲到尼弟兄，他监禁这里有一个吴弟兄，当时还不是一位弟兄，是一个非常野的人，为着他自己所犯的错被关了起来。然后他的妻子，他的前妻就访问他，告诉他所有的这些问题，所以他回到这个监狱里，他就在那里哭。那尼托圣弟兄做了什么呢？ 在这个非常艰难的情形里，当时没有聚会，没有任何的这些事情，他只把他的手放在他的肩膀上，安静就哭吧，尽量的哭，尽量的哭，哭他就谈，就跟我讲吧，有什么事跟我讲。其实那个就是父拔高的人性，他这个竭力的大哭，哭完了，尼弟兄说好，告诉我这些事。所以他就告诉尼弟兄讲到他的妻子非常的不幸，因着他的被监禁有许多的这些艰难。听完之后，尼弟兄也就讲到他自己的妻子，他说我的妻子有高血压，他任何时刻都可能过世，就大概是讲到这一类的话，从来没有讲过一句关于主耶稣，从来没有一句讲到圣经的话，但这个人却被摸着了。最终他永远没有办法忘记说，这一个人不一样，这一个人不一样啊，他得了牧养。我再给你们另外一个故事啊，再讲另外一个故事，讲到个人的牧养。一个月前，我去了土耳其，我因着班机的关系，在那多停了一天，我就再到以弗所那一个旧的城市，那个时候。这个左右都是这个青翠的山丘，我突然就记得约翰的故事。我想你们有些人知道这个故事，不是在圣经里提到的，是尤西比这个有些教父们所提过的故事，那就是使徒约翰这个修补执事的约翰，在他年纪老迈的时候，在以弗所带了一个年轻人信主，那个年轻人非常有热心，也非常的好，他就托付这个年轻人来照料这个长老，他去了去了一段时间之后回来了，当他离开的时候，年轻人就落到这个邪恶的朋友就山上入伙做了强盗，最后成为强盗头子。一段时间，使徒约翰这个老约翰回来了，就问长老们说：“那个年轻人，我交托给你们照顾的。”他说：“长老说他死了，上神是死了。”当他听见这事后，他就把这个衣裳撕裂，就冲到山上去找那个年轻人。他看见那个年轻人的时候，他向神恳求，也是年轻人，年轻人啊，神的托付在你的身上，神，你必须回转到神这里。首先，这个年轻人看见这个老约翰来的时候，他就逃跑了，年轻人就跑了，但是老约翰就追着他跑，他就这个年轻人就转身回来，跪在地上大哭，并且归回了教会。我读过这个故事的时候，我说啊，这真是个人的牧养。约翰写了所有的这些书信，写了所有这些的福音书、启示录，他在这里做一个个人，用基督的人性来顾惜人，并且用基督的神性来喂养人。这就是我们在主的恢复里今天所需要做的，我们所有的人都要做，不仅是长老。彼得前书五章这里主讲到牧养的嘱咐是对着长老的，第三第四节也是对我们众人都是这样，不仅是对这个长老，甚至我们众人也都是应当这样子。我们在这里是今天地上使徒的执事需要与基督天上牧养的执事合作合并，既然讲了故事就再讲一个吧。 我这个听到这个很好的故事。有个弟兄是高雄来的，他告诉我这个故事，讲到一个弟兄，那这个弟兄被得罪了，被召会得罪了，所以停止聚会。他说除非啊召会来访问我100次，我就不再回去参加聚会。几年前是这样子，他在墙上就挂了一个表，一次来一次就画一次，那里有99次了啊，有人来。还有一个弟兄，他这个很有钱，装得很穷，他到处这个就只是骑脚踏车，那脚踏车居然这个坏在破脚踏坏在这个弟兄门口。我知道这楼上有个弟兄，我上去就借个工具吧，他就上去借工具。但那个弟兄一开门的时候，啊，赵慧已经来到我100次，来到我家门口了，所以他就回到聚会里了。现在是一个很赵慧也很好的弟兄，很忠心的服侍，也有美好的服侍啊。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在主的恢复，在加强的时期所需要的就是这个。阿们。好，我们来读第二大点。人子基督是大祭司，身穿长袍，直垂到脚，胸间束着金带。在他的人性里顾惜众召会，并在他的神性里喂养众召会。中医人子是基督在他的人性里，金带表征他的神性，胸是爱的表号。第一小点，基督原来是腰间束带，这平常来说应该是腰间束带的。这腰间束带的意思就是得为着神圣的工作得加力，以产生召会。那是在书信里，但是在启示录一章里，他不是腰间束带，而是胸间束带，借着他的爱照顾他所产生的众召会。金带表征基督的神性，成了他神性的力量。胸表征这金的力量，使用他的爱，并凭他的爱来运用并推动的，好喂养众召会。基督如何喂养众召会呢？乃是用着他这个神圣的能力来喂养众召会，这个为着他工作的神圣能力，现今乃是在他的爱里得以运用并推动。当他在这里运用他这个神圣的力量，李弟兄说这个叫做什么大力带。这基督是在他加强的时候，戴上了这个大力带。这个大力带呢，就表征什么？他有相当大的力量，这是神圣的经历，因为是金的带子。这个力量不仅是为他的行动和工作，今天乃是在他的胸间，是要来照料众召会的。这是不是太甜美了？今天基督他是操练他属天神圣的大能，要在爱里来照顾我们。好，第二终点，基督作为人子在他的人性里照顾众召会，为要顾惜众召会。小于他收拾灯台的灯，使灯正确合宜，就是在顾惜我们，使我们快乐愉快舒适。下篇信息会更多讲到这个收拾灯台，当然一面就是把一些不好的消极的带去出去，另外一面呢是加积极方面加上精油。所以 A 小点组的同 在带来一种什么气氛？是什么气氛呢？是一种柔细温暖的气氛，顾惜我们的全人，给我们安息安慰、医治洁净和鼓励。这就是我们照顾新人所需要的，叫人得救受尽，不够，还要带到一种的关系里面，真正的建造，不仅是很大的一个外面的建筑，而是一对一的这个建造。罗马书十二章讲到真正的身体生活，这个身体的生活是彼此相爱、彼此相顾、彼此照顾、照料。在这彼此互相的里面，我们有一个什么柔细温暖的气氛，就会给我们安息、安慰、医治、洁净和鼓励。比小点，我们在教会里能享受主同在的顾惜气氛，得着生命的滋养供应，乃是在这一个顾惜的气氛里，生命的滋养供应才能得着分赐出来。例子就是一个婴孩不安躁动的时候就没有办法吃得好，但是他很舒适非常愉快安息的时候，这个食物就能够分给他吃。第二小点，他修剪灯台的灯芯，把一切拦阻我们照耀的消极事物剪掉。在这里就是说到主所修剪的，就是我们的老旧和死亡。我们进到教会生活一段时间，好像灯油灯灯灯灯，没有什么错不好，就是旧了有一点发了冒烟了，就有一点这个窒息，你需要修剪一下。教会生活里面，我们总应该是新的，不应该是好像我所讲的就是三十年前什么事。如果就是这样的话，大概需要有些的修剪，把一些老旧除掉。有的时候啊，我们到教会生活太久，我知道这个弟兄，我知道那个弟兄，我知道这个说话，知道那个说话，第一句话还没说完，我就知道他第二句话要说什么，我知道到底他要讲什么，我要把所有这些都剪掉，这没有什么错，但只是老旧而已，就是老旧而已，老了。我们要把所有的这些老旧都剪掉，直到我们全人都在主的会幕里，就好像我们第一天进来的时候一样。我们把这个抛样弟兄，好像他看起来总是那么的新鲜，赞美主，我们都需要像他一样。每一个聚会都是太好了，太美妙了，太享受了，每个弟兄都是太好太可享受了，所以这我们就需要受修剪。A 小点，灯芯烧焦的部分，灯花表征必须显出的那些不照着神定旨的事物，就如我们的肉体，这单世界不是为着神的定旨，死寂和老旧也不是为着神的定旨，我们所自以为知道的虽然知道却不在其中的，就我们需要得复兴，我们知道我们需要诚心却不在其中，我们需要在这里生命长大却不在中的，我们需要进入真理却没有在其中，我们所有这些我们都知道该怎么做却不照着行的，都需要被修剪处理，就是在种子我们的肉体、天然人和几何旧道都除去。 B 小点，在众召会中间的不同、过错、短处、失败、缺点修剪掉，使众召会在数值、样子和彰显上完全相同。好，第三重点，基督在他的神性里，他胸间金带所表征的神圣之爱，照顾众召会，为要喂养众召会。小于他在他三个时期的丰满之中，以他自己这包罗万有的基督来喂养我们。不仅这里有第一个时期，在他这里有救赎，第二个时期有生机的救恩，在他第三个时期，也就是在他生机加强的时期，他加强他生机的救恩，使我们在神圣的生命中长大成熟，成为他的得胜者，以完成他永远的经纶。直到今天， 主还需要呼召得胜者。是的，有许多人欣赏只是宝贝教会生活，但是却是在一个冬眠的情形里。我们需要什么呢？办的有一些人需要答应主的呼召，要胜过所有这些死亡和不冷不热的情形，来在这里能够达够得上他的经纶，够得上他的标准。这就是我们今天所需要的这一个修补。第二小点，作为行走的基督，他知道每一个教会的情形。作为说话的灵，他修剪灯台并用新油，就是那灵的供应充满灯台。在这里他做两件事，他不光是在这里行动，他也在这里说话。我们若要真是能够喂养顾惜喂养人，我们也需要有行动，也需要有说话。你知道人的情形是借着他的行事为人，也借着说话来照顾人的情形。他是在新的新灯台中间行走，他知道他们的情形，并且在这里对着召会说话，让他们能够从他们光景里面被拯救出来。第三小点，我们要有份于他的行动，并享受他的照顾，就必须在召会里。第三大点，一直到下面第九大点，就讲到这位基督在生命里不同的方面。好，我们来看一看这些点，希望主能够转我们，使我们能够看见这个基督，被这位基督所摸着，并被他所传输，使我们能被加强，得着活力，甚至像他一样的有活力。我们来看见这位是如何的活并且有活力的，他是相当的活啊。好，第一个第三大点，主属天亘古常在，乃是由他的头与发皆白，如白羊毛，如雪所描绘。如果你读歌中之歌第五章十一节，这里他说到他的头发黑如乌鸦，黑的黑发意思就是他是不衰败永远存在的力量。这个年轻人有这个黑发的意思，你是就是你的力量是长存常在的。但是白发的意思就是指你的亘古，不是老哈，不是老态，乃是你的亘古，你是很常在的。这表明经历，表明荣耀。白在这里是表明是这个持久圣别，这个白法是这个意思哈。他说这头与发皆白，如白羊毛。白羊毛的白不是染白的，是生出来就是白的，就是性质上的白，而不是行为上的白。换句话说，主他的亘古常在，是在他里面内在的所是，他的性质。这里说如雪所描绘的，雪是从天而来的。换句话说，这样的一种荣耀经历，不是地上的这个亘古常在，不是讲老师格，而是这里讲到他是从天上来的亘古常在。所以这就是讲这里所说的第二个，就讲到眼睛。主的亲眼如同火焰，是为着注视、检查、搜寻、借光照而审判以及灌输。哦，这是有很多的功用啊。第一重点，基督的眼目是为着神在地上的行动与工作，因为七是神行动中完整的数字。我们 对，主的眼睛在这里搜寻光照我们，但是你在这里需要把七眼连于主的七灯与七灵，所以在这里这讲到七眼，其实就是神宝座前的七灵，这神的七灵也就是七盏在神宝座前的火灯，七盏火灯。这里说到主的七眼，就好像七灯是什么意思呢？在夜晚，开车把灯打开的时候，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你预备行动了。换句话说，这个七眼如同七灯，就说明这七眼不仅是为着你个人的圣别，更是为着神的行动。当神行动时，他就是如同七眼。在主的恢复，今天有许多的行动，我们需要坐上车，你需要有七眼，也就是七灯，你就会有份于神的行动。当然在启示录这卷书里，真正的行动，其实整卷这个启示录这卷书都是满了行动的，他在这里很快速的在这里行动着，这不是一个运动啊，不是运动，不是带着目的带着一些安排好的一些节目的，这个行动是要朝哪个方向呢？是要朝着这世代的终结所行动的，这是越来越快。这主今天在地上所做的这个七眼的焚烧，就是为了这个目的。这个七眼是为了这个七灵，也是为了这个行动。这个行动是什么？这个行动就是要终结这个世代，好使我们能够被加强带进这个时代的终结。所以我们需要兴起来为着主的行动，无论我们其他的行动是什么，都是这个行动的一部分。主在欧洲的行动，主在亚洲的行动，主在这里的行动，所有福音化、真理化、教会化，这个 GTCA 的行动，北美的这个行动，都是这个行动之一。我们需要有这个七灵，主啊，我转向七灵，愿你的七眼在这里注视我，不仅在这里搜寻我，甚至是我们能够有份于他的行动。好，来读这些小的几点。基督的眼目是什么？是为着神在地上的行动与工作，不仅是为着个人的这个搜寻。当神看着你的时候，你就要开始行动了。你不要动，就不要看他的眼睛就是了，只要避开他的眼睛，你只要稍微注视一下他的眼目，你就会有份他的行动了。因为这七眼就是七灯，就是这加倍的七灵。主的眼目如同火焰，因为七是神行动中完整的数字，十二是神行政中完整的数字，神行动中完整的数字是七啊。好，第二终点，主的眼目如同火焰，主要的是为着他的审判。我们需要被审判吗？你说我没罪啊，我也没到世界里，我也不吸大麻，但是你却老旧，你需要受审判，我也一样，每天我们都需要被神的眼目，主的眼目所审判。第五大点，主的脚好像在炉中锻炼过明亮的铜，表征他完全且明亮的行事为人，使他够资格施行神圣的审判。脚是为了什么？脚是为了行走，为了行动的。所以基督的行动就是一个受过锻炼、受过试炼的行动。为着这样的行动，他还需要说话。 把我们带到这同一个行动中，这是借着他所施过的试验和试炼，能够有份资格，有份于他的行动。好，第六大点，主的声音如同众水的声音，这是一种轰闹的声音，乃是全能神的声音，既严肃又庄严庄重。这不是一个很小的微小的安静的声音，是一个这个大的声音，轰闹的声音。如果你在睡觉的时候，这个小的声音，你或许人在睡觉，但如果是个大的声音，大声就会把你吵醒，我们都需要醒过来。讲到我们是在一个睡眠的状态，我们在这被麻痹的状态出来，所以主的恢复啊，在这份职事是又大，说的又声音又大又清楚，要做什么？要呼召得胜者，这是既严肃又庄重的事。第七大点，基督是握着众召会光明使者的那一位，基督右手中拿着七星，主的说话不是产生神职人员，在这里没有讲到长老，在启示录里没有提到长老，只有提到个人光明的使者，就作为星星的，所以在的使者，所以在这个启示录这个时代，我们个人都需要向主负责，你不能躲在召会后面，不能躲在长老后面，也不能躲在父母后面，你是一颗星就是一颗星，你不是一颗星你就不是一颗星。我们或许有人曾是星，但现在却死星，精力耗尽，只在宇宙中在里漂浮，却是死沉的。当然听说还有漂流的心，到处四处漂流，就是不在他的轨道上，只是单独行事。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向主负责，并且对主说，主啊，使我成为一颗发亮的心，我不愿意做一个明星，童工不愿意做明星的这个年轻人，不愿意做明星，不愿意做明星的人，我只愿意做一个发亮的使者，光明的使者，我只愿意在这里照亮。在这里说，这些星星是在他的手中，那这里说这一个这个地位是只是暂时的，不是在他的头上。无论我们做什么，总需要主保守我们在他的手中，持续不断的在保守我们在他手中持续的发光。如果你不是的话，你可能失去你的那个光，那个光明。好，让我们来读下面的小点。使者是众召会中属灵的人，担负着耶稣的见证的责任。不要等长老来分配你做这个区负责，做年轻的服侍者，只要去把家打开，照顾一些新人牧养人就是了，让自己发光就是了，去研读主的话，去进到生命的信息，进到自己要得复兴。你不是复兴，不是只是展示给别人看，你的得复兴是要成为发亮的星。使者像星一样有属天的性质，并在属天的地位上，他们有从主来 新鲜的信息给他的子民，我们有没有新鲜的信息，还是我们的信息只是三十年前的信息？第三，受点领头的人居然都在他的右手中，就无需退后。基督的确为着他的见证担负责任。是的，一方面是在于我们，但是另外一方面却是在他的手中。我们乃是在谁的手中呢？是在基督的手中。基督手中握着我们，基督维护着我们，必须保守我们，使我们是活着的。第八大点，从基督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就是那辨明审判击杀的话，为了对付消极的人事物。是哪些是消极的人事物呢？不是在主的恢复之外，这消极的人事物就是我们自己。每次主化的剑临到我们，就是要来击杀主，什么主要的就是意见，我们的观念，我们里面的观念。有两位弟兄，他们彼此争辩啊、他错我对，那他这件事，那他对我错，其实两个都来说，两个都是在他们观念和这一个意见里面，所以两个人意见来了，他杀了你也杀了他，所以这就是两刃，两边都杀了，两个都宰了，所有的意见都不见了，我们就是在这里接受主的话就是了。那从基督的口中我们这是雷马的话出来了，就杀掉我们的所有的意见，并且是我们闭口。第九大点，基督的面貌如同烈日中天发光，为着审判的光照已带进国度。雅歌五章十三十四节，他的脸面是可美丽的，是为着我们享受。有些年轻人说，不要跟我说这些话，我只要讲到主是我的是可爱的啊就够了。是的，主是可爱的，他是可享受的，这是歌中之歌。但是雅歌他的这个面貌如同烈日中天发光，我们对主的经历和欣赏应该需要增长，从雅歌进到启示录的经历。在这个书信里，主是诚心，你越来越这个欣赏他，宝贝他，宝贝他，直到这光越照越亮，直到烈日中天。我们愿意这样子呢？我们愿意在这里经历基督的面貌如同烈日中天发光，在这里没有日落，是从这个照亮直到照亮。下一点，第十大点，基督是首先的也是幕后的，他向我们保证他永不会叫他的工作半途而废。基督也是那活着的使彰显他身体的众召会，也成为活而新鲜并刚强的。所以为着这个开始，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起始，都有一个起头。再比如说，他不仅是那是在我们里面开头做开头的，这个也是这个完成的这位，他必定会完成，他必定会完成他在我们里所开始的，他必定会终极完成，使我们成为这个加强的一位，也成为终极完成的一些人。然后第十一大点，最后一点，基督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在这个之前，他为什么能够有死亡和阴间的钥匙？因为他乃是那一位活着的，那活的基督今天不是这死了的一位，他今天乃是这活着的一位。 如果在灵里摸他听那灵的声音，他就是对我们来说是活着的一位。他死过，经过死，超越过死，也超越过死，他也不能被死所拘禁。我们有多少人在个人生活里有死亡的情形，在教会生活里有这死亡的情形？我知道我们都有，但是请听啊，这里有一位，他在这里不被死所拘禁，所有撒旦的混乱，所有死亡的情形都不能拘禁他。他从死冲破，冲破过死，看啊，他是活着，永永远远的活着，他是有活力的。所以你在这里顾到基督的生活，怎么过基督的生活，怎么顾到教会的工作，怎么样顾到主的权益，他是在这里因着他活着就永永远远的活着，因着他，这位他手中是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死和阴间乃是一些情形。我们有多少人有这个觉得不能为，有低潮，觉得无能为力，帮不上忙，得不到帮助，这是什么？这都是死亡，死亡最终极的地方就是阴间。死亡是篮子，篮子就丢到这个垃圾桶，这个垃圾桶就是阴间，是吧？所以基督就把这一些都胜过这些情况，他胜过我们的低潮，胜过我们的无能为力，是胜过我们的这个举足不前，他都能胜过一些。第一终点，死是聚拢者，阴间是守留者，但基督在支架上已经废掉了死，又在复活里胜不了阴间。第二终点，只要我们借着操练己，否认己，背起十字架，并丧失魂生命，而让主有地位、机会和通路在我们中间运行，并且做工，死亡和阴间就会在他的控制之下。是有许多末了的时代，在启示录这个时代是有许许多多消极的事物，但是让我们把我们的注意力转向这位荣耀基督的意象。当你看见这一位，他是这活的一位，他就会照亮我们所有的情形，也会把我们带进到一个又活又被加强的又被终极完成的过程里面，好使我们能够成为得胜者，来够得上他的要求。这就是今天约翰真的修补我们到的一个地步，所以我们能够达到他的水平，应付他的要求。愿主祝福我们，愿主祝福他的恢复，让主的恢复能够成为在他今天在他的经纶与行动中的恢复。阿们。
亲爱的圣徒们，我很珍赏今天这几篇的信息，看见启示录这一卷书，从这个角度来看，许多的信徒，我包括在内，我多年来，我看启示录以为是跟我们讲到一些将来怎么样，那些蝗虫是怎么样，还有是像是一些的这些预言的东西。我常常也是从前也是有这样的观点。约翰开始这本就是说，开始就是说耶稣基督的启示，这本启示录今天我们在这里所看见的，是对耶稣基督，我们在福音书里头所看的基督的一个加强的一个启示，这就是时代的执事的树枝。我记得许多年前，几十年前，我进到主的会幕里头得救了，我不愿意错过一个特会，不愿意错过一个聚，因为每一个聚我都看见新的东西，我看见我人的灵，我看见神的灵在我的灵里头，我看见在教会里与圣徒建造在一起，什么都是新的，新。那是四十几年前，但现在我没有看见这些新的东西。我现在的看见的是，不是只是受到这些新的东西所吸引，我是愿意，不是愿意留在一个阶段，只知道一些的东西。这就是一次过一次的特会，一次过一次的训练。我求主啊，不要再给我看见什么新的东西，除非要求主把我带到我们所看见的东西的里面的实际。说到一对一的这个牧羊很摸着我，这是主今天的恢复所需要的，兴起这样基督徒能够照顾别人。我们最近有一些经历，在德州几个教会，在加州南部的几个教会，我们去看望他们。说到我们要被活力，我们去看望一些人，我们下去去看望他们。这就因为这样子去照顾他们，去访问他们，看顾他们，就有一些很奇妙的事情发生。不需要一百次，只要一次就可以。这个弟兄只需要有一个人来看望他，来把心向他打开，他就回到教会里头，他的家就来了，全家都来。我也去这个家，就有全家得着恢复，现在这个姊妹也是得着暖和，她要与她朋友得救，但是没有人可以为她与她一起祷告，她就流泪祷告为这些人。她不来去，但是我们到她家里去，把主带去，主摸着她。这个关系，我们只要肯去，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去，都能这样做来牧养圣徒。有的需要恢复，有的人全家，有的孩子还没有得救。赞美主，为着这个一对一的牧养，李弟兄，你们。